每个人都会老，但你可以决定自己老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黄慧如陪你一起聪明慢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天下聪明慢老，我是主持人黄慧如，我是慢老这本书的作者，也在天下杂志的网站上写健康相关的专栏。一开始我们先谢谢听众朋友喜欢聪明慢老，所以我们节目从七月开始会增加时段，会在每个月的第二和第四个周日的下午播出。我们今天是要谈糖尿病哦。台湾有220万名的糖尿病病友，听这个数字不知道要怎么去想象。那如果我们把它平均下来，每天平均是有438人会成为糖尿病的新成员，而且糖尿病连续非常多年都是国人的十大死因之一，那每年有接近10000人都是死于糖尿病的。那糖尿病照顾不良会引起许多的全身性的病变，像洗肾啊、失明啊、截肢等等。其实我身边也有长辈是不只是得糖尿病哦，还是因为那个糖尿病的控制不好，后来还失明，最后还因为其他的并发症而离开人世。那这一集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尤能静院长。我先讲一个小故事哦，我前一阵子啊特地去宜兰拜访院长，那我就上了计程车，那我就跟他讲了路名，然后我就顺口说啊是一个糖尿病诊所啦，然后计程车司机马上就说尤能俊，然后他就说其实非常多的外地人就特地到了宜兰去找院长来看糖尿病，所以连他都载到非常多回。所以尤能俊诊所他是照顾5000多名的病人，那控糖的成效是非常好，还超过许多的医学中心。正是因为成效很好，所以病人就会不断的回来，所以他的回诊率是高达95%，也让许多的国外的医疗院所都特地来到宜兰取经。其实院长一开始要开业的时候，亲朋好友还会有点担心，就说你新陈代谢科要不要也顺便看一下感冒之类的。不过后来现在事实证明说用新的方法、好的方法来好好的照顾病人是会得到病人肯定的。我们欢迎尤能俊院长。院长好。
哎，慧若好，聪明慢老的听众大家好。
院长，你们这个诊所就照顾了超过5000名的病人，其实我们从现在的预言来说，这其实是一个拥有大数据了。那你从这些大数据说看到了说要降血糖要先从减脂开始，这个观念我们以前比较少听到，你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解释一下？
我相信大家知道药物可以下降血糖，那我们从降脂这个观点，特别是从饮食运动的调整啊，对身体的改变。那如果我们说糖尿病有分第一型跟第二型，那第一型是因为我们的胰脏受到免疫系统的破坏，不会分泌胰岛素，所以这种类型的糖尿病辛苦啊，那一天大概用4针的胰岛素在注射。但是刚刚有听到我们那么多的220万的糖尿病友，其实有大概有 95% 都是二型。
对。
那里面又有至少 85%, 它基本上跟肥胖有关。
我记得你有一次跟我提到说你看起来几乎都是肌少症跟肌少型肥胖。
对，我们的数据大概4年前我们针对那个肌肉脂肪做 InBody 检查。那糖尿病的病人很多都是你看他其实是好像是有肉肉的，但是他肌肉其实是不多，脂肪很多，那我们就从那个营养跟运动下手，特别是营养去改变我们身体的脂肪量，那这样的话就有对应到我们看到一些血糖的下降，这个是我们从数据上看到，我们有运算过肌肉改变跟脂肪改变，所以我过往大家都说增肌减脂，那我的说法倒是倒过来，这个是纯就血糖改变而言啊，我不会说养养肌肉，让肌肉大一点不重要，我不是说这个不重要，而是纯就血糖的改变幅度来看，降脂得到的效益比增肌它的倍数更多。
所以您是从这么多年来这么多病人，然后您照顾他的经验中看到的一些从减脂会比较有效率的意思？
对，也是没有错，因为我们减脂传统上是大概分为这个像热量控制法，
对，
例如我们这个现在流行的什么168基本上是算是多一点时间不吃东西啦，或是断食，那传统是走热量控制法。我们因为照顾的病人群年纪都拉得很大，
对，
所以用热量控制法会忽略蛋白质营养素的需求，那反而造成肌少，所以我们采的是营养素重新分配的方式。 那重新分配后就会达到下降脂肪的效果。所以这个观点是跟过往在谈营养的时候，这一块是大家比较没有应用，比较没有注意到的方法。
就是说你刚前面有讲到说你们从数据上看到很多看起来糖尿病人都是有点肥肥肉肉的，但事实上都是脂肪油比较多，然后肉是比较少，就是肌少症或肌少型肥胖。但如果我们用那个热量控制的方式的话，反而会让他的肌肉又再流失的意思，所以你们就是用那个营养的重新分配的方法。
对，因为热量控制法就是少热量，当然脂肪会降，
就是少吃的意思啦，对不对？
对，营养素不够，肌肉你也上不来。
对对对，
所以必须把营养素的分配等于重置啦。嗯，重置重新分配。
我怕那个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比较会卡在这边，可能他们不晓得什么叫肌少症或肌少型肥胖，也请院长也可以稍微跟他们解释一下。
对，所谓的肌肉有一个参数可以对照，但一定要量到就是身体组成测量才知道。
对，
男生用一个数据去校正后大概就是7以下，女性是 5.7， 那个叫肌肉量少。那肌肉量少还要加上力气不够才叫肌少症。所以肌少跟肌少症这是个两件事情。那肥胖的部分我们用的定义法是用脂肪比例，不是用 BMI。那我一直反对用 BMI 来看，因为 BMI， 我们界定的 BMI 正常有蛮多都是肌少，也有蛮多是肌少肥胖。所以 BMI， 如果我们真的要用的话，要稍微下修。我建议23以上就要算过重了，不能到24，要下修。
这个观念也是跟台湾的指南会有点不一样，不过就是院长从自己照顾5000多人病人的经验，其实肌少症就是因为年龄增长还有生活形态不良所带来的那个肌肉的萎缩跟减少嘛，可以这样说嘛，对不对？
它基本上来自饮食跟运动的失衡。我们很难说什么是最佳平衡，但是如果我们检测起来是例如不及格嘛，不合格，那一定是失衡。
哇，听起来大家压力很大。
但是这个调整实际上是有方法的。
好啊，我们刚刚把这个背景的因素、背景知识跟听众朋友解释清楚，所以我们要进入说啊，既然已经发现了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们说那不能从热量控制，就是简单讲就是少吃啦，所以要从那个营养素的重整分配开始做起的话，那院长这边你们是怎么的做法？
那我们做的就是低糖饮食。那低糖跟所谓的生酮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生酮是几乎把糖是那个有字边的糖。
对，有字边的糖。
意思说这个食物进食之后消化后会产生糖，都是有字边的糖。就是像我们的米饭啊、淀粉啊、水果啊、奶类，那个就是糖。我们用的是比较精算式的。精算是因为我们调理的是糖尿病人，必须平衡血糖的控制效果，也不能过低，我们必须平衡。所以我们设计的不是设计那种尽量不吃的，我们是设计成一餐只有一份糖的淀粉量。那这边在谈那个糖哦，只是针对直接升血糖、主食啦、水果刚刚举的这些淀粉的东西。那蔬菜就不扣掉了。那这个也是观念的问题，因为我们传统的营养教学是蔬菜不算糖类。但是如果我们吃的量够，所谓的够的意思，如果我们用生菜300公克，那这300公克的生菜通常煮熟后大概接近一碗半，那它一样会产生所谓一份糖。我等一下延伸解释什么叫一份糖的身体的这个淀粉量，它一样是有的。所以我们用的是好糖。好糖就是我除了把米饭淀粉掐下来之后，那特别在中晚餐我们会鼓励吃足3份的蔬菜。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糖量就会控制相对是低的。这种饮食的话不会生酮，生酮要扣掉更多。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它的那个一般会讲到的碳水化合物的那一份，就是一份糖，其实就是15克，对不对？然后但是它可以在蔬菜的那个部分可以吃到，也许也再多了一份的糖分。
对，一份糖。 对，
对，这样就吃到2份。
如果我们细算营养素分布可能落在20到30中间的百分比。我是反对营养素用百分比的。因为营养素应该就是需要嘛，应该用定量法，不要用百分比。百分比法这个有点奇怪，这个营养教学，我这一集听完可能会被很多营养师挑战哈。不过我欢迎这个大家交换意见。
不过我是的确是，即使这样讲，一般人其实我觉得已经就难进入了所谓的15克的糖，事实上就是1/4碗，对不对？
对对，饭大概四分之一碗
啊。如果面呢？
我有简单的量化，面大概50公克。
50公克大概是多大碗？
大概就是四分之一再多一点点而已，因为它跟饭差10公克而已。水饺很好举例哈，水饺是3颗水饺，那吐司面包是一片，
吐司面包可以吃到一片，
薄的一片还要去边。
对对对，我记得在看过你的那个脸书，那个边还蛮重的，所以是要去边。
对，边有一点重量。对，那相对这样的话，就是主食是限制的啦。而我讲限制是应该真的是跟过往的习惯会不一样，它真的要减量了。所以大家也是这个地方在辛苦了，就是怎么去调整到那里。
对，我想说四分之一碗，可能女生来讲可能会觉得控制一下还好，可能男生想起来可能会觉得他会吃不饱。不过院长他们的做法是让他的青菜类吃足嘛，所以可以在那边补足，对不对？
而且蛋白质一餐我们建议3到4份，
嗯，
很好估啦，因为女生平均3份，
嗯，
啊，男生大概看体型壮瘦一点到4份。四份蛋白质还蛮多的。
3份是大概一个手掌吗？
对，大概一个手掌哦。对，男生的手掌跟女生的手掌，男生对应大概3份半，甚至手更大，靠近4份。如果手掌厚的人厚实的人，女生大概2份半到3份，因为手有大小。不过你的手的大小大概也反映你的体型。
对对对。
也还有胖瘦，所以大概对应起来差不多。那蛋的话也可以到吃到一餐真的全部吃蛋还有3颗耶，蛮饱的。
所以并不会挨饿的问题就对了。
有一些方式，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吃饭配菜的话，通常无形中齁，台湾人习惯就是吃饭配菜啦，吃粥配菜，也配咸啦，为了下饭才吃菜嘛。但是我们这种菜单独吃的话，特别是自己的烹饪，就不可能放太咸。
对。
无形中盐巴会少一点，因为是单独吃的。因为我们不见得习惯吃生菜，但是煮熟的熟菜，即便是煮的蔬菜，很多煮的时候，例如丝瓜，那个根本你很容易吃到一碗半啊，丝瓜很容易吃到一碗半。
好，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说，至少从糖分这边要做到说一份糖就是15克，就是1/4碗，然后面也比1/4碗多一点点，就大概是这样子量。可是我们可能在控制上还有一些生活形态或运动，我们可能在下一阶段，那请院长再帮我们多说明一点。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好，我们回来聪明慢老，现在在现场的依旧是尤能俊院长，他是新陈代谢科的医生，然后照顾了5000多名病人，然后都有非常好的控糖的成效。那今天他要告诉我们他的一些做法。我们第一阶段有谈到说，院长从这个5000多名的大数据中间有看到说要从减脂开始，可是我们如果有在运动的人都知道，减脂也是有吃也有运动两件事。是嘛？那吃的话，刚刚有讲到说是用一份糖就是15克，大概是1/4碗。那其他觉得会饿，可以用更多的蔬菜来补足。那运动呢？院长这边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做法？
我先运动，我们有一点点观察，因为我们要证明运动可以下降血糖。那我们团队的研究是运动，如果以糖尿病的人，或是一般，你真的要看到血糖数据下降的话，时间点蛮重要的。
时间点。
对，运动是大概用餐过后1个小时、2个小时过后，如果你开始动的话，比较看得到血糖移动比较多，而且是有氧运动下降比较多，主力训练相对就比较少。
所以是饭后1小时左右就要动，效果最好。
对对对，不要慢过2小时。
是因为我们吃饭之后血糖会上来的意思吗？
对，因为这个时候会用到我们运动有蛮复杂的身体变化，因为运动还是身体要提供能量，会拉动糖。那餐后的运动2小时还会用我们饮食过来的糖。
嗯，
那如果是例如到早上一早起来运动，或是傍晚运动，那个时候是空肚子，身体要拉动肝糖。拉动肝糖之后，如果对那种血糖代谢已经异常的人，那个肝糖拉动量也是蛮多的，所以他反而他的运动后也不会看到血糖下降。
好，
所以如果我们我不鼓励用运动退血糖，因为我们看那个运动退血糖，第一外就是其实效益有没有那么多，
跟减肥一样。
我会鼓励运动拉对，因为运动有非常多的好处，那如果就代谢而言是降脂，
嗯，
降脂， 我们建立好的运动习惯能达到这样子的效果，这个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个运动这样子也不是今天做完明天就觉得好像体重少了多少，如果少多少一定是流汗嘛，并不是你真的马上瘦下来。对，是。
所以你们的观察是有氧运动比我们说传统说的那些重训阻力更有效果。
在这边给我们的听友一个观念上的厘清啊，我们不强调做什么最好。因为运动是我们有包括有氧啦、阻力啦，我们这些就关伸展啦、缓和啦、平衡。
对对对。
包括爆发力都是运动训练的方式。运动我强调是应该要做组合式的。
没错。
但是我们团队或是说在国外的所有的研究里面都强调，如果代谢调整跟心血管的这些健康偏向有氧比较有效。
对。
偏向有氧，但是也不能说单一运动都是某个类型。例如我上的瑜伽课，我觉得我们瑜伽课的老师他的肌力训练对我来讲我都很吃力耶。
对，没错。
你认为瑜伽是缓和是柔软吗？是放松吗？我上的瑜伽课我也是真的爆汗啊，因为我的肌肉负荷因为跟平常的出力方式不一样，非常负荷，所以有一些还叫有氧瑜伽，所以怎么能够说把运动单一切分它是哪一种特定类型啊？不，一个原则就是多样的肌肉部位动作，这个是必要的。
多样的肌肉部位动作就是可以用到身体的各种部位的大肌群的运动就对了。
对，我们下肢、上肢、核心，大肌肉动完也要有小肌肉，这些全部都要练，那就是多样性的运动比较达到那个效果。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谈的就是纯代谢，那我会鼓励大家，就是也许你的这些不管你的柔软多好啦，你的肌肉运动做得多扎实，你都要不断的增强你的有氧训练。
有氧就是指慢跑、快走、游泳、骑自行车。
对，骑自行车，或者说我们今天真的有些热舞也算了哈。那我自己是走向高强度间歇。
对 ，HIIT。
我们等一下稍微可以再谈谈那个高强度间歇。对，因为有很多种组合方式。
对，因为我们接下来也想要请那个院长跟我们聊一聊，就是院长前阵子在自己的脸书公布说，你得知自己是属于那个糖尿病前期，但是你就是靠自己的方法把它逆转了。我觉得首先要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糖尿病前期，以及我们为什么需要认真对待。
糖尿病的检测法有很多，如果用血糖数据的话，空腹从100到125都是前期，因为正常要小于100。用糖化血色素界定的话 ,5.7 到 6.4 都是前期，要小于 5.7 才正常。
那到糖尿病就是 6.5 就的意思嘛，对不对？
6.5 跟对应126、对。
对，就是大于它就是进入糖尿病了，但是还在前面的意思。
对。所以我都不谈糖尿病的逆转。那个可能要另外一个时间我们谈我为什么不是很鼓吹跟大众宣导糖尿病逆转的事情。这数据上你可能真的退得很退啦。但是现在以严格的医学来讲要逆转还真不容易。但前期是还不到用药嘛。
对。
还不界定是疾病。前期是真的可以逆转。所以我们谈的就是前期逆转。那我就是从 5.8 的糖化血色素下到 5.5。我也努力一段时间走了一段时间才降到 5.5 的数字。
你是努力多久？
其实我有糖尿病家族，那我一份糖的饮食执行蛮久了。那这个饮食法也让我 5.8 到 5.7 一停就停两年。两年就是怎么测也下不去。后来最近的一年中间，那我改变我的运动方式，也就是说我们看过我单位自己的检测发现一定要提升我的有氧，所以我就从重量训练偏多努力的调整到把有氧摆上来，尽量做高强度间歇，就是增强负荷的方式，那终于证明我的脂肪再下去，我的体重又再下来，我最近还在下体重，现在在防疫期我体重继续再下。
对，我有看到。
我最近是55以下了，还在下还在下脂肪，肌肉都在。所以我后面这边后面改变我得到的自己身上的印证成效最多的是因为我让有氧的方式让我能够去负荷它。那我为什么说我做高度间歇而不去跑步，因为我有一个先天性的限制，我有小麻痹。小麻痹不容易让我用跑步当训练方式。那我后来发现做高强度间歇跟我过去的一些肌力训练的基础它很容易结合。 所以两个结合起来，我最近的高强度间歇，常常一天有时候会有两次，要加起来40分钟啊60分钟的时间，所以我对我的降脂一直看得到效果。
要不要也让听众朋友什么叫高强度间歇训练？
高强度间歇基本上它是还是我们做身体动作是比较快的齁，比方说我们蹲跳，波比跳，大家如果强调那个塔巴塔，那大概会有不同秒数的组合啦。例如有些动30秒或休息15秒。
对。
那有些老师会运动45秒休息15秒。有些段落会到甚至90秒对应休息30秒。其实那个没有严格规定，它就是我有一个动的比较频率比较快的这个时间，那也许从转30秒到90秒不等。但是原则就是缓和时间比较短，活动时间比较长，也许是2:1，也许是3:1，它瞬间会上来。我会记录心跳差了，心跳差可能会在20，对我来讲是20，就是如果我缓和下来，下来20，那我又冲上去会上去30。例如我像甩壶铃啊，有时候我会举火箭筒，如果能波比跳，波比跳心跳非常快，
对。
我们只要跳个10下波比跳，心跳就大部分人的心跳上到130、140。
对，其实是。
这个对肌力训练然后有达到有氧效果，它其实是一个算作双重训练了，但是要有运动基础。
对。
我会建议大家如果没有运动基础，跟着 YouTube 做一点塔巴塔，那个可能大家还可以做。
对，因为它其实强度蛮高的。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跟着 YouTube 就是用会拿哑铃在做，我不建议大家马上拿哑铃。那个一般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肌力训练基础，所以我们说肌力运动训练基础来增强你的有氧训练，这个在健康效益真的是比较好。
我们可能也要让那个听众朋友知道说齁，我们通常是在健检的时候才会知道自己糖尿病前期，对不对？所以事实上一般不会有特别的感觉。
几乎。那我也会建议大家要寻求积极的改变，而不是说通常医生不会告诉你要吃药，医生大部分的解释说你要注意一下。那什么叫注意一下？
对，然后就下课了。
那就下课了。
对，你跟上次就这样
讲。就下课了。
就说要注意一下。
既然有体检，我们可能也有测体位状态呢，有没有过重啊？我觉得大家要好好去认真去看待控制脂肪这件事情。那控制脂肪的效益很高，非常高。
你说下课，就是说你如果糖尿病前期不好好控制，之后当然就是会走向糖尿病嘛，对不对？
随着时间点不太一定，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我每年检查差不多哈，但是代谢是随年龄功能减退啦。每个人都是这样，不会年纪越大代谢越好。那我们不管你的年龄点在哪一个弱点，你相对比较好的体态，控制身体的脂肪，你有比较活跃的这种运动能力，那你又注意饮食健康，那饮食健康是要用我们的检测去证明啊。证明就是说我真的脂肪没有堆叠，那我能够维持肌肉啦，或是我增加肌肉，所以我们的营养学应该要另外一个辅助的方式，用身体真正的体态下的健康去看待营养的恰当性。
院长，你常常在那个脸书公布你吃的某样食物，然后你就去扎针，然后去测血糖的变化，然后公布，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以身试血？
第一个是兴趣的哈，第二个就是说我的所有的医学资料没有办法告诉我这么多，不如自己试。那我是一个还蛮适合的测试者，到最近为止，因为最近血糖数据比较漂亮，就说实话有时候反应不上来。也就是说你看我的数据好像不高，或许你来测反过来，如果你的糖化血色是偏高的，或许你会测到比较高。但是相对来讲我现在测最多是水果，那水果我强调就是半份。那半份非常少，半份大概在碗里大概都半碗或是半碗以下。那我要提醒大众是因为水果是糖。
对。
那我们过去有一个多蔬果是健康的观念。多蔬一定不是问题。但是果糖太多有很多负面。包括果糖其实代谢上容易造成脂肪肝。
对，没错。
那果糖直接会冲高血糖。那我用半个小时测一次的方式让大家知道说食物其实很快就把血糖拉高了。
对。
那也会退下来，我们要留意数量。我们营养学大家都可以学习。我们要学习就是去抓那个数量。我们也不要说什么食物叫不吃。因为大自然的赏赐都是老天爷给我们的嘛，都吃嘛。但是聪明吃就是我懂得抓量。
那我们的水果一天可以吃多少？
我建议是两次的
半碗
半份糖就好。
半碗吗？
差不多落点在那里，半碗差不多。这个水果的部分不要担心维他命 C 太多齁。维他命 C 我们传统只认为是水果，其实我们彩椒类青花菜那个维他命 C 还蛮多的。
嗯，就是说在其他地方也可以补足的意思。
对对对，一样补足。那如果真有担心一天一颗综合维他命，其实什么营养素也都不缺。但是水果，台湾因为水果真的好吃。
是。
我也是改了一段时间，改了一段时间我才改成说我应用尝水果的方式。所有水果我都吃，但是我在家里的水果都切得很小片，小小格，然后加起来大概半碗了，有时候吃三到四种。
我现在也是跟那个院长学习，我也都是把它切得薄薄的，然后用一个很漂亮的那个盘子放着，然后就慢慢吃，感觉很优雅，但是也都有吃到，但不会吃太多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很谢谢院长跟我们分享非常多，而且是很新的观念，可能你自己受血糖困扰或者是糖尿病的困扰，你没有想到说其实你可以从降脂减脂开始做起，而且有非常确切实在的建议，可以从一份糖就是四分之一碗饭，然后你的运动可以怎么去做，然后院长也以身作则的告诉大家他是怎么去把自己的糖尿病前期逆转的。那请问院长有没有最后一件事想要提醒我们聪明慢老的听众朋友的？
我想大家都想要聪明慢脑，那我给大家三个段落的话，第一个就是立即行动。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是重要的，不管你年龄几岁，现在就开始动。也许你是做三忘四，做四忘五，做五忘六，做七忘八，我们很难说我们会老到多老，健康要立即行动。第二个观念我要跟大家谈，就是家庭融入，家庭一起来。第三个，这件事情是一件很长的路，纠伴同行啊，结伴同行，找志同道合的，就是观念上相同的，不只是聪明变老，我们很优雅到我们生命的最终的那一天。谢谢，谢谢大家。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院长跟我们聊这么多，让我们知道怎么去聪明的控糖，好且可以一起的聪明慢老。我是黄慧如，每个月都会在听天下跟大家一起聊健康聊慢老。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给我们五颗星，也记得按下订阅键，就不会错过每次的更新，让我们一起相伴聪明慢老，下次见。